减肥水车。小诸葛人很精明，但不走运，做生意亏了本，不得不跟着父亲上山种苞米。可偏偏这年天大旱，整整三个月滴雨未下，山上那十来亩苞米都快要枯死了。山脚下倒是有个大水潭，可潭水自己上不了山呐。小诸葛只好天天和父亲山上山下的忙着，来回挑水救苞米，累得骨头都要散掉了。山紧挨着城，兴许是城里人吃饱饭没事干，他们早晚一波一波的来山里跑上跑下。看看他们，想想自己，小诸葛真是觉得人比人气死人呐。小诸葛忍不住问城里人，你们每天来这儿跑上跑下干什么呀？这些人回答说，我们在减肥呢。小诸葛一打量，这才注意到他们确实一个个都长得是肥嘟嘟的。小诸葛不由灵机一动，对父亲说，爹，咱们忙都忙不过来，可你看那些城里人，他们却天天白白的在这儿跑上跑下，我们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帮我们一起来干活。父亲一听，直朝小诸葛翻白眼，我看你这是捏鼻子做梦，人家会帮你，你是什么人呢？可是小诸葛却自信满满地说，爹，你等着，我有办法。当夜，小诸葛借来一架龙骨水车，把水车上的摇柄改成大转轮，又在大转轮的12块踏板上画上12生肖的图案。一切搞定后，第二天一大早，小诸葛就把水车架到山坡上，又在转轮上搭了个棚架，棚架两边贴上一副彩纸对联，上联是他减肥水车，你喜我乐，下联是素美好身材，腰细肚平，横批坚持就是胜利。这水车架好没多久，城里那些人结伴来减肥了。他们看见龙骨水车，惊奇的指指点点着，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。小诸葛殷勤的朝他们说，这叫减肥水车，欢迎试用啊。这城里人可不笨，一听小诸葛这么一说，立刻就嚷嚷起来，啊，你想赚我们钱吧？小诸葛赶紧向他们解释，你们误会了，这减肥水车是给你们免费使用的，我是分文不收。有这种好事？城里人疑惑地瞪眼瞧着小诸葛。小诸葛大度地朝城里人摆摆手说，你们不信，这样好了，我走开，任你们随便使用，这样总行了吧。说完他真的走了，走得远远的。这小诸葛刚一走，城里人就在水车上东摸摸西摸摸，尤其是对那副对联非常感兴趣，一个个的都跃跃欲试。一个中年胖汉抢先踏上了转轮，他人一上去，转轮就立刻转动起来，转轮一动，他两只脚就跟着踏起来，水车越转得快，他的两只脚也是越踏得快。只见转轮拉动了取水液，没一会儿功夫，山脚下那个大水潭里的水就被哗哗的车上山来了。中年胖汉激动得满脸放红光，众人也兴奋地扯开嗓门大喊，哇，上来了，水上来了。山上已是欢声雷动。小诸葛拉着父亲躲在不远处的草丛里，看到山下的潭水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山上的苞米地里，小诸葛捅捅父亲，得意地说，怎么样，爹，咱们再也不用一趟趟下山去挑水了，您就安心地回家睡觉吧。父亲乐得大笑，哈，小子，怎么被你想出这么个办法来的？不久，山下人就知道小诸葛减肥水车的秘密了。可他们觉得踏水车就是比单纯山上山下的跑有意思的多了，所以明知道被小诸葛利用也是照踏不误。尤其是那些年轻的胖夫妻和胖恋人，双双踏车的时候，你碰我，我撞你，嘻嘻哈哈是快乐无比。 减肥水车成了他们名副其实的夫妻车、情侣车。时隔不久，有一对夫妻要离婚，朋友提议他们分手前一起去踏一次水车。没想到这一踏，居然就重新踏出感情来，冤家竟和好如初了。消息传开，踏水车成了城里人的最爱，喜欢的人多，车上来的水就多，小诸葛干脆把山上的旱地改造成水田，通通的筑上水道，还鸡鸭鹅猪的养了一大群，把它们养大了卖到城里去。那些城里人吃胖身体后，就拼命踏水车减肥，踏半天不肯下来，还一边踏一边高喊，坚持就是胜利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城里人发现踏水车上的对联换了，换成了城乡互动良性循环，横批还是坚持就是胜利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